全深圳地铁遇袭，警察被持械威胁，中共调查挥弹。川普话希望中共同党魁不侵台。中共建使馆被伦敦叫停，欧盟区别对待中资。政府财政深度困迫，中共公安亦冇钱开支。中国经济疲软加剧，政治局急开会。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系林思明。今日是12月10日，礼拜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大陆各地进入大动荡，各个地方频频发生反社会的行为。12月8日，有传言深圳地铁3号线7号爆炸，网友留言截图显示发现了子弹。前几日有人在高铁对警察亮刀。消息传出之后，警察找到发影片的人要求删除。被警察强制辟谣之后，广州开始出现地铁高规格安检，人人必须经过安检机强制检查，并且限制携带大的充电宝。人龙排队排到去地铁外边。网友一致认为深圳地铁爆炸是真的，影响了广州等多地地铁的紧张气氛。受到爆炸事件影响，12月9日，广州地铁白云东平或者下梁站，有网友影到在朝早高峰期间的广州市民，因为没办法忍受长时间的安检排队，选择集体冲过安检。现场安检人员和保安根本没办法阻挡。九号晚黑，广州地铁已经默默取消了高规格安检。有网友表示，广州人硬撑了一次，中国人要多谢广州人。另外，朱夏分裂、独立建国刻不容缓，亦都有网友表示，暴力维稳行唔通啦，呢个系对待暴政嘅唯一解决方案，暴力系佢哋唯一能够听懂嘅语言。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分析认为，中国各地都已经进入大动荡时代，频频爆发嘅反社会行为只系啱啱开始。12月8日，喺一则支持率高达97.29%的巴沙尔政府就这样玩完的影片下方，上千网友集体留言许愿接好运，亦有些话期待接好运，心想事成。12月8日深夜，大陆一名网友发影片，并且用暗语话：同志们，你们准备了没啊？评论区各地的网友纷纷用暗语响应：江西准备动手，浙江准备动手，天津准备动手，我在武昌准备开会，天气越来越冻，早该动手了，来啦，同他们搏过。皇后将相宁有种乎。赵兰健评论说，随着四处恶性案件的增多，中国主要城市都出现了社会安全恐慌潮，经济下滑中的各地已经成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药包。全世界维稳经费最多的国家已经变成了武装到牙齿的猛兽，随时会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落手。官民的敌对和彼此撕裂是中国当下不可调和的社会现实。9号消息，中共政府宣布对美国晶片制造商辉达展开调查，原因是企业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这个动作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升级。另一方面，亦在最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采访期间谈论中共与台海的紧张局面，说希望中方不会挑动台湾战争。中共市场监管部门声称，今次调查与辉达2019年收购全球电脑网络供应设备商 Mellanox 有关。而辉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很乐意回答监管机构提出的任何有关业务的问题。在之前没多久，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宣布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实施一套新的出口管制，防止中共利用美国的科技产品开发武器和先进 AI 系统。在这个之后，北京借助调查辉达公司进行报复，亦都声称美方的举动是单边霸凌行为。公开资料显示，在过去一年中，辉达公司的股价推动了整个美国股市的走高。这家美国企业的市值几乎成长两倍，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外界预计，在当选总统川普的任期之内，美国的鹰派政策将会继续增多。 NBC 报道话，川普承诺上任之后将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最近，他挑选了被中共智库指责为反华的前佐治亚州参议员柏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他还任命支持关税的经济学家纳瓦罗担任贸易和制造业顾问。在最近的 NBC 采访当中，川普表示他情愿中共不会入侵台湾。他指出自己在第一任期内的对华关税没有造成美国通货膨胀。我认为关税是最美丽的词，我认为它们很美，它会令到我们变得富有。我想要做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公平、快速但是公正的竞争环境。川普也提到关税将令到美国变得更加安全。他举例说，如果美方对中方产品增加高赋税，中共就不够胆玩弄美国。九号，中共建设大型使馆的计划再次遭到英国伦敦方面的回绝，原因是中共方面建设的建筑物可能对附近居民构成安全威胁。2018年，中共购置了英国铸币厂旧址，以建设位于英国本土的最大规模领事馆，超过美国驻伦敦的新领馆，亦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两倍规模。不过在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之下，这个计划遭到多次驳回。据悉，当地的英国民众担心中共会将这个设施用于监视周围的地区。通过不断的作证努力，当地民众指出中共可能会利用在英国本土上建设的基建设施作为情报工作的堡垒要塞，中共间谍亦可能借助这个设施来活动。早在2022年底，原英国铸币厂所在地哈姆雷特塔的地方议会已经拒绝了一次中共的规划申请，理由包括附近住户的安全担忧和当地存在重要历史古迹等。另外，这个地区有大量的英国穆斯林居住，当地民众谴责中共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共的庭审结果一败涂地。另一方面，有在英国的中企表示，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反共情绪的冲击，商业环境连续第五年恶化。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调查大约200家企业，在9号发布最新的民意调查，其中提到大量中企表示欧盟对于中共企业施加了大量的监管，和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中企在参与公开招标期间存在障碍，获得补贴资格的可能性比较低，投资审查时间更长。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贸易壁垒增加、劳动成本上升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国经济环境严重低迷，各地政府孭负高额债务难以化解，多地的公务员遭到降薪。近日传出消息说，包括地方派出所公安在内的人员都面临没薪上班的困迫局面。据悉，在湖南等中西部省份，一些地区的派出所警察甚至难以开支。知情者湖南的陈先生告诉大纪元，现在政府经费卡得越来越紧，我们同派出所做服务工作，派出所值班人员还开玩笑说我们给他们自由，他们晚黑还要加班。我说加班有加班工资，他说什么都没有，几个月都没有发工资了，而且他们这种牢骚还不能够在外边讲，不能够在微信里边讲，一讲就开除他，说违反政治纪律，他尽量不想被人知道。在今年上半年就传出消息说有公安辅警发不出工资被辞退。评论人士认为在中国出现这种形势并不意外。旅美维权律师吴少平认为全国各省财政收入基本上都是负数，湖南亦是负数，警察发不出工资的可能性亦比较高，很多地方都爆出了类似的问题。自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山西、青海、内蒙古、湖南等省份因为收入不足，缺乏出口加工业等产业，外加房地产债务危机，政府部门开始进行所谓的人员精简，编外人员、卫生、教育部门首当其冲，辅警和城管亦被波及。 据悉，上次的中共政府机构大规模缩减是在1998年。旅居海外的白女士较早时候透露，她识得沿海某市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透露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全部降薪的消息。亦有观点认为，警察薪资下降可能会影响中共维稳的效率。不过有不少老百姓表示，由于财政陷入穷途末路，一些公安使用了流民手段从百姓身上捞钱。河南范先生透露说，现在警车日日活动频繁，政府想要依靠他们捞钱，对着老百姓撒网，越撒越大。警察拉人有任务，靠拉人领赏，当地民众大细事都能够被捉入去，然后办案的人敦促被捉的人拿钱，再将人保出去，然后再继续捉回来判。各地区还在抢案，有些职业学校的学生和很多贷款公司、催账公司签了工作合同，政府学校都在推动。上班之后，从老细到员工全部被捉，说是诈骗团伙，发的工资成了赃款要被没收，还要交罚款，等于是白做。吴兆平认为，如果警察发不出工资，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这些人可能出工不出力，另外一种可能是地方政府叫他们自己去搞创收，解决工资问题，乱罚款乱收费可能会随之增加。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共基层公务人员发不出工资的话，中共政权的不稳定性肯定会增加。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官方公布的反映消费力的 CPI 和影响企业经营的 PPI 等数据，都显示救市政策齐发之后，中国经济仍然持续疲弱。已经延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突然召开，将明年经济工作列入会议重点。11月没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突然间在礼拜一9号召开，明年经济工作是会议的重点。会后公告表示，要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内需，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陈松兴表示，中国政府自从9月底开始推出大量财政和货币政策，预期能够以刺激带动市场重新有活力，但最新数据显示成效有限，坐实中国正处于通缩的情况，无论是 CPI 或者 PPI 都不如预期。 PPI 已经连续20多个月都是负值，亦即是中国的工厂都在赔钱买，这个数字没办法令你看到未来的一个成长在哪里。经济学者司令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政策和市场反映出脱节，中国难以再依靠国家之力，将藏在民间的消费力刺激出来，亦陷入需要刺激和刺激不起的恶性循环。司令说，为什么说恶化？最重要的就是10月份出台的一揽子铺天盖地的刺激，他的第一个月就被中共政府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从居民的消费价格和物价水平没有实践理性的合理增长，看不到这种好转。缩的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当局的刺激才会捉襟见肘，刺激失效，要制定有效的政策难度会更大。特约评论员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表示，中共官方将最新数据解读为跌幅收窄和有小幅上扬，都是在玩文字游戏，实际要掩盖中国政府用猛药之后仍然救不起的经济现状。预计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重要的作用是有鼓舞士气的言论，而不是有实际救经济的良方。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